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陈香儿。我们马太福音研读已经播出了28集，还剩下2集了。愿神呢继续带领我们，在每一次的研读当中，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着帮助和成长。今天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的哪些内容呢？大家呢现在可以准备好圣经，我们今天将会研读马太福音的第24章1节到25章的46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5篇的讲章，主题呢就是末世的讲论。主耶稣和门徒谈及了末世的事情。您对这个内容是不是有兴趣呢？或者您对这个内容了解了多少呢？您待会儿啊一定要留心收听了。介绍完马太福音呢，罗文辉会继续出现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今天会介绍一个地名叫做死海。好，首先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研读。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研读的是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这两节经文也是主耶稣的第5篇讲章，主题呢是末世的讲论。顾名思义，这两章经文所谈的内容啊，都是和末世的事情有关系的，都是预言。末世是指末后的日子，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啊，所有的物质世界都要被消化。马太福音第24章到25章都是讲到末世来临的征兆。当时啊，主耶稣正坐在橄榄山上，就是先知撒加利亚预言弥赛亚来临，建立他的国度时所站立的地方。门徒最适合在这里问耶稣何时会带着全能来，届时将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的回答强调了在世界末日之前所要发生的事情，指出他们无需紧张确实的日期，应当更多的去关注怎样去准备，就是活在神的心意中。这样呢，不管耶稣何时回来，他都会称他们是自己的子民。当门徒询问主再来和世界末日的预兆的时候啊，主耶稣的第一个反应是，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弟兄姊妹，事实上啊，我们是很容易被迷惑的，因为许多假先知伪装成有属灵的全能前来引诱我们。我们避免被迷惑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专注在基督和他的话语上，不要寻找什么特别的预兆，也不要花时间在别人的身上，只需要专注于基督的身上就行了。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呢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些兆头。他说啊，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战争、天灾、人祸，原来只是灾难的开始，表示前面还有更多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到了24章的9到13节，主耶稣提到呢，信徒将要面对的逼迫。他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中知道，不但十二门徒受到逼迫，许多信徒也受到逼迫，这些逼迫从来没有停止。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有基督徒为信仰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这些信徒祈祷，因为我们在主里彼此是弟兄姊妹，身体的一部分受苦，整个身体也一同的受苦。但是呢，如果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互相分担的话，全身就可以得着益处了。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呢？主耶稣解释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原来呀，假教训和放纵的道德好像破坏性的病毒，使人失去了对神的爱和对别人的真正的爱心。罪恶使我们变得自我中心，把焦点呢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对神和人的爱心逐渐的冷淡了。主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耶稣预言他的跟随者将要有被恨恶他们的人迫害的一天。不过呢，在可怕的逼迫之中，他们仍然有盼望，知道救恩是属于他们的。试炼可以把那些虚假或者只是贪图安逸的基督徒筛出来，显出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宣告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主为什么还不来呢？好了，现在你有没有找到答案呢？主耶稣说，救恩的信息在他再来之前要传遍整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主耶稣谈及末日和最后的审判，就是向他的跟随者表明把救赎福音传给所有人的迫切性，因为主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是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讲完了这个使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到28节啊，谈到了大灾难的日子。经文中提到的是，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么，这一句话是指什么呢？这可能啊，是指任何故意嘲笑或者否定神存在的企图，而不是某一个特别的东西、事情或者人物。主耶稣提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其实啊，是指当末日来临的时候，敌基督自称是神，为自己建立雕像，并且吩咐呢每一个人都要去敬拜他，这些啊全都是亵渎神的，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东西。耶稣在讲论末日的时候，像旧约先知那样，把即将发生的事和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穿插在一起。但是呢，无论如何，神掌管着逼迫的长短，他不会忘记自己的子民。这些呢，就是所有我们需要知道有关将来的事，提醒我们现在就当过正直的生活。 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陈香儿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啊，的确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基督。他们有时候说啊，基督在这里；有时候又说基督在那里。这些啊，我们都不要相信，因为主在什么时候回来，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清楚得救的人都会被提到天上和他重遇。马太福音24:29-35，让我们看见当大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24:30-31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弟兄姊妹，在主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是因为不信的人突然发现他们选择错了，所有他们所嘲笑过的事情将要发生。可惜他们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主耶稣在他和门徒的谈话中多次强调，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时间。马太福音24:36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基督再来的确切日期啊，其实是一件好事。假如呢，我们知道确切日期，可能会被试探，在为基督工作的事情上啊闲懒，更坏的是呢，我们可能会继续的犯罪，然后在最后的时刻才归向神。天堂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在世上还有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继续的工作，直到死，或者看见我们的救主再来为止。主的再来是很突然的。马太福音24:40-44指出，到时候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他不会再给人最后一秒来悔改。我们现在所做的抉择将会决定我们永远的命运。最后呢，主耶稣劝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谈及他的再来，目的呢，不是为了刺激人去预测和计算那个日期，乃是警告我们要做好准备。弟兄姊妹，主耶稣要求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关心他的子民和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你有没有时刻的警醒，常做准备呢？好，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5章。这章的经文呢，主要是由三个比喻组成的。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呢，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为自己的属灵境况负责。才干的比喻则非常的显明，必须好好的运用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强调服侍有需要的人的重要性。这些比喻啊，都说明了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好，我们首先看看25:1-13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一段呢，应该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当时呢，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啊，婚礼的当天，新郎到新娘家中举行典礼，然后呢，新郎和新娘就随着一大群的人列队游行，回到新郎的家中 举行筵席。整个婚礼通常呢会长达一个星期。这十个童女呢就是等待着加入这个游行队伍的，也盼望参与婚礼的筵席。五个聪明的童女除了灯里的油之外啊，另外还准备了一些油。所以呢，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的灯仍然会发亮。余桌的童女没有另外预备油，所以呀，当新郎来了，他们的灯却因为没有油而不能发亮。同时呢，又因着赶去买油，结果啊，赶不上参加筵席。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警醒等候的信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带领他的子民回天家之前呢，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因为属灵的装备不能够呢在最后的一秒才去买或者向别人借来使用的。弟兄姊妹，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必须亲自向他交代。好，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完了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教导，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才干的比喻的教导。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内容是这样说的：主人往外国去之前啊，把家业交给仆人，按着个人的才干呢得到银子。当主人回来之后啊，就和仆人们算账，拿5000两银子的和拿2000两银子的分别呢挣了双倍的钱。主人就称他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呢，拿1000两的却把银子啊埋藏在地里，最后呢被主人责骂，并且呢把他这1000拿过来分给那拿5000两银子的人。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呀？很明显，主呢是要我们有智慧的去管理他的资源。不管呢神把什么东西委托给我们，神指望我们使用它，能够好好的管理它。可能呢你会问，拿1000两银子的仆人又没有吞掉1000块钱，主人为什么会骂他呀？最重要的问题是啊，这位仆人只想到了自己，以为只要安全地处置这些金钱，便不会被严厉的主人斥责。最后呢，他却因为自我中心受到了审判。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找借口去逃避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如果神真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必须甘心地顺服他。我们的时间、才能和金钱本来就不属于自己，我们只是神的一个管家。如果我们忽视、浪费或者滥用神所赐的才干，就是背叛神，是应该受到刑罚的。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比喻呢，是描述人对基督再来的两种的态度的不同结果。一个仆人呢，他就运用自己的时间呢和才干，忠心的去服侍神，等候主人回来，他呢就将获得赏赐。另外一个仆人呢，无心为天国工作，将要受到刑罚。神呢会赏赐忠心的人，那些没有为神的国度结果子的人呢，别期望与那些忠心的人有一样的结果。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是25章21到46节的内容。耶稣以绵羊和山羊来比喻信徒和非信徒。 绵羊和山羊呢，在同一个牧场生长，但是剪羊毛的时候啊，就要被分开。神呢，就会把顺服的跟随者从假冒为善和没有信的人中间呢，分别出来。分别出绵羊和山羊之后啊，主耶稣会称赞绵羊有爱人如己的心肠，愿意怜悯别人，同时呢，会谴责山羊的恶性，指他们没有怜悯心肠。耶稣呢，特意用这个比喻，指出怜悯的行为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实践的，根本就不必去依靠财富、能力或者是智慧。弟兄姊妹，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信仰的真实凭证。如果你看见一个在冬天没有衣服御寒、没有食物活命的人，只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点东西，对他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这根本不是主耶稣的教导。要对待每一个我们遇见的人如同对待耶稣那样，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姊妹，原来我们坐在别人身上的，正显示出我们怎样实践主耶稣的教导，就是使饥饿的人吃饱，使无家可归的人得栖身之所，使生病的人得着照顾。弟兄姊妹，哪里有服侍的需要，我们就应该尽一己之所能去哪里服侍，从对别人的服侍中表现出神的爱，使天父得着荣耀。
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诗篇十八篇31-32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弟兄姊妹啊，提到这个死海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呢？那今天呢，罗万辉就会和你看看有关死海的资料。死海又称为沿海，或者呢亚拉巴海。在旧约圣经呢，经常采用沿海这个称呼，大概是因为这里的水特别咸，而且是著名的产盐地区。死海是约旦河裂谷所形成的第三个内陆湖，南北大约长84公里，从东到西呢，大约宽16公里。东西两岸是摩押和犹太山地，那是一片荒野，地势非常陡峭，交通非常不发达，自古以来啊，都是亡命之徒的栖身之地啊。死海由5条河流的水汇集而成的，还有无数条季节河，平均每天有700万吨的注入量。其中北端的约旦河呢，这个水量最大，可是非常浑浊。死海除了自然蒸发以外，没有任何一条河流把水带走。由于气候干旱炎热，死海的蒸发量非常大，以致能够维持水位的平衡。流进死海的水呢，带有大量含硝硫的土质，盐分也非常高，再加上湖底的地泉不断的涌出臭、镁、钙等等的化学物质，沿岸呢还有大量硫磺堆积层和石油泉，使到水中的含盐量呢高达26%， 所以呢，湖里头完全没有生物的。盐和沥青是死海最古老的矿产，沥青可以防水防腐，曾经大量运到埃及。20世纪初呢，死海的钾盐矿被开发，成为了死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矿产，经济价值非常高。圣经有不少发生在死海的故事，比方撒母耳记上23章29节到24章的第一节啊，撒母耳记上23章29节到24章的第一节，那里记载大卫他逃亡期间呢，曾经避居在死海附近的群山里头。如果要数最有名的故事呢，应该是创世纪所记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被毁那个经过了。神的使者来到罪恶非常大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时候义人罗德接待了他们，但是呢，这两个城的人都来围着房子，要罗德交出使者任他们处置，罗德拒绝了。后来呢，神吩咐使者救出罗德和他的亲属，而且用硫磺和火毁灭了这两座城。罗德的妻子逃亡的时候回头去看两个城毁灭的情况，结果自己就变成了盐柱了。先知以西结曾经在异象当中预言死海的盐水将净化为清泉，一片死寂的不毛之地将会兴起新的生命。1947年有人在死海附近的昆兰发现了一个犹太隐修团体的遗址，证明那个团体就是昆兰艾瑟尼派，传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死海古卷呢，就是他们的杰作。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马太福音呢还有两集就播完了，欢迎您来信呢，也给我们分享您自己的信仰的情况。在来信当中，您只要写上陈香儿就可以了。好了，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